林下风至，长夜漫缓，又恰逢细雨运急，今夜注定难眠了。本来是不想写这篇文字的，但心有所托，不免也就脱口而出，随便起来。行文呢，也就不讲究了，天马行空也好，狼奔逐突也罢，总之就是一种心思或者情调吧。书桌上，我的诗集里躺着一首曾经写的诗。我是这个城市里一个孤独的游魂，落寞的时候，任由眼泪把脸颊抓得直痒痒。窗外霏霏细雨似无数的游魂仍无迹地飘着，看来今夜的心思当摇曳在古人的青灯黄卷之间，伤筋怀骨一番了。一，峨眉山下水如油，怜我心同不系舟。何日偏翻离景浦，赵声齐唱发中游。薛涛，相思。羁旅思乡是人之常性，何况才情温婉的薛涛。全唐诗薛涛小传描述了这位女子的身世，说她幼时虽父患，由落蜀中，便会公诗，有林下风致。真元中为高镇蜀，诏令嗜酒赋诗，岁入越级，成为艺妓，后出入幕府，历仕十一镇。为高曾拟奏朝廷，受秘书省教书郎之衔，虽未获准，但世人仍称其为女教书。这样的漂泊身世，官场应酬，何况承受这一切的是一个女子脆弱的乡间。思乡的种子在她的心田里从不间断地猛长。秀丽旖旎的峨眉山水对应的是诗人起伏跌宕的情感，思念之舟不能用有形之绳拴缆。景浦，一个葳蕤曼妙如同家乡一样的名字，隐身在浣花溪的怀抱，这里曾是诗人退隐的所在，是林下风致的终极。薛涛应该无憾，他的想象已然让自己的一缕相思歌月飘扬，满心欢畅。比起那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杜甫，拥着长江、海棠、雪花、腊梅四韵乡愁的余光中，多了些许细腻温婉。二，西风忽报雁双双，人世心行两自降，不畏渔场有真诀，谁能夜夜立清江。薛涛，江边。西风正经，思念的人在薛涛的眼中幻化成一抹红霞，余晖未尽。黯然的夜色却已侵袭，造物者无形的手操纵着命运的转盘，诗人记忆的回收站定然压抑了太多无法删除的记忆。唐元和四年阳春三月，时任东川监察御史的元稹在一次偶然的歌宴上相识了薛涛，从此文学史上平添了一段佳话，也平添了让人动容的哀怨。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成为知音的理由，一个宦海飘零，身不由己，一个人生坎坷，不案无期，更何况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令每个文人世子愉悦的精神追求。无数次诗歌唱愁，舞风弄月，尽管诗人早已年过不惑，却依然执情投入，心无旁骛。对于这场结局不免虚空的爱恋，后人大多没有为此过于愤然，只叹红颜薄命，泪洒红笺的亘古情愫。雁过留声，人闻之不免愁肠百结，心行俱泪，何况相思的人已悄然离去，渔船尺素。诗人一曲幽梦，唱颤垂帘，恍惚间薛涛吟咏了一句，借问人间愁寂寞，伯牙闲绝已无声，叩问穿越千年，仆仆而来。后人奚落的神经不禁为之牵引，为之倾倒，感叹知音难觅的回音竟会如此厚重。三，陇西独自一孤身，飞去飞来上景阴，兜圆初雨无方便，不得笼中再换人。薛涛，石离诗之鹦鹉离笼。当时与薛涛交往者皆才子名士，元稹自不在话下，更有如白居易、张籍、杜牧、裴度、王建等辈，诗文往复，形同莫逆。唐人张怀复的《薛涛吟诗楼》有云，文章身价五云高，名流金宠凤凰毛，一时画手知多少，不画崔辉画薛涛。时间增益了薛涛恒久的魅力，多少人怀着艳慕与崇敬， 瞻仰着他的精神轨迹，心生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文化情节。既如此，诗人也该拥蹦遍天下，不枉此生了。今日成都浣花溪仍在，松花小涧仍在，而他们的主人那位顿世平居的女教书，却与伴随着她的官服飘逸的姿势永远定格在她的诗歌里，默默承受着历史的尘埃，影响着一代代欣赏者的审美观。这或许就是林夏风致最完美的注脚。